我们知道啊，公职教育对教会的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也就是在火的试验当中，真信仰得到了考验，而且宣教士们也开始觉悟到啊，不再依靠条约的保护，要在申诉中呢主持公义，同时宣教士也开始注意培养本地的人才，支持这个中国福音的圣公。比如说啊，这个庚子教案这个赔款啊，很多宣教士，你像戴德生，我刚才说了，戴德生他就代表内地会声明放弃索赔，所以这一声明呢，震撼了世界，激起了更壮烈的宣教浪潮。那1900年7年以后，在华的宣教士猛增到3833人，再过了20年。就是到1920年，多达7000人，所以真是很感谢主啊！这是很多宣教士，真是为主做见证啊！他们把这个归还公职教赔款，都是去建大学啊，比如说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建立就是公职赔款所开始建立的，而且呢，在那个年代1909年吧，我记得是1909年，就在宣教士迪卡文和傅山的带领下，我们今天所用的和合本圣经诞生了。所以这个圣经的版本一直用到现在，这也是神很大的恩典。在1907年，当这个马里逊来华的100年的时间里面，西方的各个宗派在上海召开了第三届的宣教士大会。那这次宣教大会取得了一个很重要的共识，这是非常具有里程碑的啊，就是在中国必须建立自治、自传、自养的本土教会，是不是三自啊？我听起来太爽了啊！所以三自教会是很早就有的，并不是1909年以后才有。弟兄姐妹一定要这样的认识，嗯。好，感谢主。到了民国的时期，就是从12年到1949年，这几十年的时间，神也是很奇妙啊，神真的很奇妙。我们在这几十，就是49年，将近50年的时间呢，你会发现啊。你并没有看到太多的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特别是基要派的宣教士，那自由派的宣教士零零散散的，还有很多从各国各地进到中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庚子教案啊，一直到1920年初啊，华人的牧师的数量虽然信主的人很多，但是因为逼迫嘛，杀了很多这个基督徒，包括牧师。他的牧师数量啊，一直到1920年初才开始慢慢恢复，就花了整整20年。因为20年呢，一代人才能够成长起来，对吧？所以神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工作，就是在1900年前后，在中国啊，预备了一批世纪婴儿。这批世纪婴儿到20年以后就陆续登上了这一个中国福音这个事业和教会的舞台。然后为神大大的使用，并且神也赐下了在中国1927年到1937年的大复兴，形成了中国本土的基要派的教会传统。那这批传道人、牧师，直到今天也成为了影响中国教会，以至于海外华人教会一代属灵的伟人。那这一批世纪婴儿当中，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举几个啊，我想第一位王明道，你们知道王明道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吗？就是庚子教案那一年出生的，1900年。但是呢，他其实出生的时候很危险啊，很危险。所以说王明道的经历是很特别的啊。其实啊，他父亲是长老会的信徒。那庚子教案的时候呢，他们全家就逃难了。 全家一起到，大概是可能逃不出去吧，因为就是很多地方都很严重，躲也躲不掉。总之，在那个时候非常艰难，他父亲可能经历了一个在信任上的软弱和危机，结果谁也没想到啊，他悬梁自尽了。所以王明道当时还是在他妈妈的肚子里还没出生，所以妈妈呢，身怀六甲的妈妈躲进了一个当时东交民管的一个使馆区啊，就是美国驻华使馆一个使馆区。所以王明道呢，他是在美国的驻华大使馆出生的。之前中国人的观念，他是教义夫子，我想这也是神赐给中国教会的一个义夫子，乃至于19世纪在华的宣教士，留给20世纪的中国教会的一个义夫子。我知道王明道他经历真的是很特别，很特别啊！他可以说是接中国教会基要派神学的发言人。他一个特点就是他嫉恶如仇。非常痛恨罪恶，抨击社会罪恶与不公义的现象，他是不遗余力的。而且他题材要读书、读事、读人，而且教会路线上他特别强调是重生的团契，所以他受浸的受洗啊，他是严格要求的，非常严格要求的。而且他认为教会要尽量的精简，但是后来他解放后，他曾经被捕，又有软弱。释放以后，结果他1958年的时候再次宣告信仰，然后又被捕，到80年以后才释放，很特别，很特别一位主的门徒，这是王明道。宋尚杰也是，应该大家很熟悉啊，宋尚杰。可以是为主癫狂的一个宋尚杰啊，他其实在世界上只有43年的时间，我们称之为，在历史上称之为宋疯子，这也是圣灵亲自在中国预备的主的仆人啊。他是福建人，他的父亲是牧师，十几岁时候，他的父亲出去聚会的时候呢，他经常就替父亲站讲台啊，所以人称他为小牧师，人称为一下，后来呢？他想做传道人，结果就去美国读书。那弟兄姐妹很热心，就奉献供他去读。结果他读完了大学，后来又说要读硕士，弟兄姐妹又怜悯他，又让他读完硕士。好，他本来想读完硕士回来，后来又写信给家里面说我要读博士。哦，好，那在地方的教会呢又支持他拿到博士。啊，这下没办法读了吧？不好意思了。所以他其实当时啊，最初啊，读书的时候，他根本不想当传道人，因为在美国读了博士应该很吃香，他读化学博士嘛，很吃香的，而且也是一个蛮活跃的一个人啊，经常在教会搞，在学校搞活动啊活动，但是很奇妙啊，神也很奇妙，在有一次他听一篇布道，是一位16岁的小姑娘。而且穿着白衣服，站在凳子上讲道，他受到极大的冲击，他才想起来美国的初衷，他是要装备也好，回去做传道人的，结果没想到他没有这样做，所以他呢就决定要去读神学，去纽约协和神学院读神学，但是当时这个神学院呢是自由派的大本营，进去几个月他就发现院长变成了不信主。那多半的同学，很多同学也不相信圣经，他觉得这个不对啊，好像跟他的信仰，从小的信仰不一样啊。于是他就在这个协和神学院呢，就辅导老师悔改，辅导同学悔改，你们一定要重生，一定要重生。结果这个协和神学院的院长呢，看他这样闹呢，就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去，一关呢就是半年多，一关就是半年多。那宋尚杰的到处写信求援，但是呢，感谢主，他这半年时间啊，全心来读了很多遍圣经啊。其实很多伟大的传道人、牧师，他们在受难的时候，在监狱里的时候，都是在神给他们时间继续的研读圣经，出来以后是为主大大的做工啊。 所以他也协同求援，终于有一个以前他在神学那个老师呢，想办法把他从精神病院弄出来了，啊，弄出来了。当然，他也经历了特别的圣灵的一个特别的带领，于是呢，圣三爷就启程回国。我们都知道，他在船上呢，还把这个博士文凭给扔到海里面去，回来以后就被神大大使用，成了一个奉信的布道家，在中国跑了很多很多地方，特别在福建那边啊，甚至后来他都去南洋，影响了那个时代出生的，包括唐泽荣啊、林建高啊。这样后来为主重用的仆人，啊，这是圣三姐。圣三姐他布道一个很特别，他真的是要疯了。他在讲台上，他甚至把棺材都摆在讲台上。后来他制作了一个小棺材啊，用作一个布道的一个道具。他说：“你们都是要死的人，对台下这些人，你们都是要死的人，你们都死的人，你还不悔改，你们就像这个棺材一样的。”所以特别的生动，也感动了。这里也感动了当时那个时代很多人归主啊，所以圣上杰是一个大，是一个大复兴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布道家。他有一句名言，是他在病中之中说的啊：“我为人呢，不如王明道；解经不如弥陀僧；交往不如季志文。我唯有一点，就是拼命，就是拼命，拼命为主做工，是吧？主知道我将一切都摆上了。”所以他很早，他43岁就归到主的怀里啊，这是很伟大的一个布道家。好，这是宋尚杰。弥陀僧呢？弥陀僧他很多句子我都基本上都读了，他真是可以说是在写作上面、文笔方面啊，特别在讲到造就教会生命方面，的确是做过很大的贡献。他擅长于解经祷告，对。当然，对他的争议也很大了，我们也知道一点点争议，但是我觉得神还是用他，他真是为主，还是为主摆上。这个今天的这个教会就是聚会所，也是受他影响建立的。那他后来解放后，1952年被捕，72年6月去世的。中国教会也有，就过去中国教会也有一句流行的话，就是王明道讲道理。要讲真理，弥陀僧呢是讲道路，贾明玉呢讲道啊，不，王明道讲道德，弥陀僧讲道路，贾明玉讲道理。贾明玉是也算是一个就是解经很厉害的一个神学家啊，后来他也当过华北神学院的一个院长，贾玉明呢。如果大家弟兄姐妹，你到网上可以找找他的解经的方面的著作。写的一些资料是非常好的，非常深。好，这个就是弥陀僧。弥陀僧写了很多很好的书啊，弟兄姐妹可以到网上找一找，真的写得好，真的写得很好很好。他对创世纪的那些诠释是非常的深刻啊，非常非常的深刻。好，这是存在那个年代，在1920年左右所兴起的。在中国内地所兴起的伟大的传道人，那海外的宣教士在中国还有不有呢？还有，那49年之前，中国教会的国外的宣教士在中国的工作还有哪些呢？我举一个例子啊，我相信大家也听说过，叫做古约翰，他是我们加拿大人啊，他是加拿大的长老会的宣教士，1888年奉神的蒙召就。去到中国，先后在中国的山东、河南、河北和东北宣教长达48年之久啊！真的感谢主啊，48年之久真的不短，曾为中国东北教会带来很大的复兴，很大的复兴。当然，他也受戴德生的影响，戴德生曾经写信给他，就是劝勉他，就是以期待不是什么，就是你要跪下来祷告，向神求他。他就是这样实践的。古约翰就是不但是河北、东北、河南，他到河南真的是，所以今天河南为什么东北那个山东这些福音是那么的兴旺呢？与这位古约翰的伟大的宣教是很有关系的啊，很有关系的，很有关系的。 那我下面也提了一些关于刚才讲的几位的那个王明道啊、贾命宇啊、贾玉命，那怎么评价的？你看，王明道是上帝在1900年赐给中国基督教派教会的遗腹子，对吧？贾玉命就是神在1900年后赐给中国基督教派教会的毕业生，而古约翰就是上帝在1900年赐给中国基督教派教会的幸存者。一个遗腹子，一个毕业生，一个幸存者。所以，古约翰作为长老会的一个宣教士，他真是基要派派到中国基要派的一个伟大的宣教士，对中国的福音工作有很大的影响。那另外一位，方福明，我相信弟兄你们也熟悉，他也是加拿大的。我们甚至经过16级的时候，还会看到以卓福明命名的教会名称啊，他是。很早就去中国，在中国成立了中华国外布道场，国外布道场是1929年在广西梧州啊，而且在广西的梧州剑道神学院啊，就是教书教神学。他说啊，华人教会要差派华人宣教士，把福音传遍普天之下。所以这是在历史当中，一位伟大的宣教士首先提出，华人教会也要差派宣教士到普天下去传福音。这也是对我的一个，我们夫妻俩的一个很大的鼓励啊。其实也是中国教会，因为今天作为中国教会，神在中国把福音兴起来，一定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兴起更多的宣教士往普天下去。传福音，那还有个叫遍传福音团，是43年在陕西成立的，那其中有一个副院长马肯牧师呢，也是伟大的宣教士，还有一个西北灵工堂1949年成立的，另外一位是美国美白。长老会的宣教士叫赫本博士，他原来是在齐鲁大学神学院教书，后来他进了中国，就是先是在另外的一个神学院教啊，后来他有感动，一五呃一那个那个有感动，就带领了这一个18位长老会的神学生啊，离开了原来叫。齐鲁大学神学院，他最开始1919年的时候是齐鲁大学的神学院院长啊，后来因为神学观点不同啊，就是他可能齐鲁大学是自由派的神学观点吧，所以因为这个观点不合，他就辞职，带领了18位长老会神学生随他前往，所以就成立了华北神学院，很有名的华北神学院，也就是今天在中国。很有名的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他担任院长。那华北神学院的宗旨在中国，它主要是培养中国基层教会的培养领袖，当然神学院不局限于长老会，而是来自于其他11个宗派，那遍满了中国11个省份，甚至到朝鲜南洋也招生，所以1927年啊，华北神学院的学生达到了186人。成为了中国人学神学生人数最多的一个跟正教的神学院，但是后来中日战争爆发啊，后来这个课本被关押，关到那个怀县的一个乐道院集中营关押了，而且是1944年课本死在了集中营，也是为主殉道了啊，为主殉道了。所以，在那个年代，49年前啊，我们知道抗日战争爆发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是很大很大。今天你到中国去，打开电视看很多电视剧，都是讲准备打日本鬼子的，这个仇恨真是到今天还在一直在延续。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读共产的课本也知道，我们不应该有这种民族的情绪啊。日本人他也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人，虽然他有你说哪个民族没有罪的，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 看这个事，从历史上看，虽然他们对中国做了侵略，迫害了中国人，但是我觉得这个仇恨呢，不应该，特别在教会里，我们不应该把它延续下去。我们应该本着基督的爱，也到日本去传福音给日本人。好，那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位的宣教士，那其实啊，到了这一个1949年以后，1950年，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方的宣教士全部都撤离中国，全部都撤离了中国。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啊。是在1949年之前，特别是1949年以前的150年之间，无数的海外宣教士踏遍了中国的东南海角，踏遍了中国全地，每个省都有宣教士。弟兄姐妹可以找到这样的资料啊，有一个纪录片《宣教士》啊，我们可以去看看。就是有些图书，我是从那里面截出来的。是谁唤醒了中国？是这些宣教士，是神所差派的这些宣教士，很多啊，有多少啊？这里面有谁知道吗？2万，有2万的宣教士，海外的宣教士，有没有信都可以。你看这些图像都不一样，他们有的是穿着他们本国的服装，但是有的是穿着中国当代朝代的民族的服装，对吧？真的很感人的，这么多宣教士，我原来都不知道，可能我原来想可能就几十个、几百个吧，了不了，了不起了，没想到有2万名海外的宣教士被神差派来到中国。所以今天中国福音那么兴旺呢？为什么？是这些宣教士，他们的血，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还记得吗？一定不是偶然的。所以神真是很奇妙啊，是很奇妙。那今天同样也有很多很多很多海外的宣教士，我都接触了很多，你都不知道，突然这两个地方就冒出来一个。因为我们人有限嘛，有限，我们时间有限，我们的眼界有限，我们知道的有限，我们看见的真的是很小很小一部分。但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的神呐、啊，他是宣教主啊，他真的无时不刻差派，不停的差派合他心意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包括到中国来传福音。这个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看见，弟兄姐妹。好，那我们基本上结束了这个宣教与中国的过去，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我就会跟大家讲今天的第二部分。我们来看，先看一段经文呢，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这一段经文。但我们如果结合上下文，你就很清楚看到是彼得是看见一个异象，从天上来的一个异象。那17到18节呢，实际上就是彼得和众圣徒呢，他们被看见的一个异象，就是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所以普世差传的异象啊，是从神而来的，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历世历代的宣教士所领受的，都有出自于神的异象，神给他们的异象。那正好我们前天我们环球广播同工在一起，也是透过 Zoom 有一个分享，也大家也谈到这个意向，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弟兄姐妹啊，我们凡所有感动，从神来的感动，无论是做什么样的工作，神的工作去宣教也好，在教会牧会也好，一定会有从神来的意向啊。那么环球广播的这个意向，首先是带给徐博士他一个我的中国心，哎，我的中国心，弟兄姐妹都知道啊，这其实从恩福就开始有了。我的中国心，从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经常会听到，也经常会看到这种文章。那为什么我会感动我夫妻俩回国宣教呢？其实也是基于 我在中国行，啊，那个时候跟徐博士有很多交通啊，就是我在教会牧会的时候有很多交通。那神也透过他把这样一个意向，神学培训的意向放到我们的心中，那也很感恩，真的。所有的宣教士，我相信为神所差派的，他一定有一个从神来的意向。所以普世他乡的意向不是人的方法，一定是出于神，一定是出于神。所以弟兄姐妹啊，你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那49年以后，我前面也介绍了，49年以后，就其实海外的宣教士基本上就停止进中国了，也不允许进了，你派了也不能允许进。那个时候，基督教就跟宗教的信徒呢，它是由1936年的536,000增长到了835,000。教会教堂的人教堂数呢，就是从1946年5,800增加到49年呢，增加到6,500余所。那天主教是另外一说啊，天主教会呢也挺多的，当时49年有14,700余所，信徒呢是超过跟宗教基督徒的，他的信徒天主教信徒有256万人，挺多的啊，挺多的。使徒行传第8章的第1节，这里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其实1949年左右的中国教会，其实我们都知道也面临一个大逼迫啊，很大很大的逼迫。虽然这里使徒行传8章1节是讲这个使提房受到大逼迫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历史背景的，所以各门徒就分散过去，到了撒玛利亚和其他地方。那我们从这个经文里，我们看到神一个什么样的心意呢？那神在49年左右，在中国教会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好像是做一个拆毁的工作吗？逼迫来了，然后三次革新的又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了。那神好像又不允许海外宣教士进中国，好像是都停止了，是这样的吗？其实你看，你随着后面历史的看，神真是宣教的神，奇妙的神呐，圣灵所做的奇妙的工作，真是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那个时候都很严格，特别是1950年啊，三次革新运动啊，起草了基督教宣言，提出了自治、自养、自传的三字方中。因为你们还记得吗？这一个方针提出自治、自愿、自传是谁提的？是1907年第三次世界宣教大会和华人宣教大会所提出来的吗？只不过是三次革新运动把它借过来用一下。所以51年的4月又成立了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次革新运动，因为那个时候是抗美援朝战争嘛，打得很激烈啊，最后还是停战了。那个时候就开始接管这个三支委员会，开始接管教会的一切的资产，包括教堂啊、医院、学校。那教会的领袖、传道人也通通都被他们控售啊。所以是这样一个，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历史我稍微的介绍一下啊。50年，新华宣教士开始撤离了吧？52年就全部撤离完。到1955年的10月份呢，政府就宣布三次会以外的任何基督教活动都是属于非法的。所以教会正式被控制了，就不参加三次的教会的礼，你不参加三次教会呢，我就停了你。所以那个时候，包括黄明道啊，他不也软弱的一阵子嘛，也进去了，后来也是签了字又出来了，后来后悔，58年又进去了，到80年代才把他放出来，所以这是55年左右的那个反击右倾翻二分呐、啊，那个烧到的很厉害，我就是那个年代，那个56年左右我就出生了，那个时候，后来到了56年，大部分的信徒就转到了地下的家庭教会，以家庭教会的形式聚会了，因为不让嘛。你要去聚会三次的可以，就像今天的情形差不多啊。 58年到59年呢，所有的教会的人员要是不但是抓起来，还要劳改，办政治学习班，学习班，你去工厂、农村去劳改，劳改。所以那个当时，当那个年代，很多教会都没有人牧养啊。到一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了，那红卫兵开始关闭所有的教会，包括三自的。那不光是关闭教会了，佛教堂所有的都关，烧圣经、烧属灵的书籍，所以这是一个教会大浩劫的时期啊。但很奇怪的是，虽然遭到全部都遭到禁止，但神呢、在农村里面，中国的农村呢、做了一个很奇妙的工作，行了很多神迹啊，就是农村的家庭教会依然很兴旺。我倒也没有说吧，因为文化名城市冲击是很厉害，但是农村里面相对比较弱一点，所以福音的种子就存在农村的家庭教会里面。随着改革开放，后来农民工进城，又把福音带到城市，使城市兴起了城市的家庭教会。这就是神的心意，弟兄们看到没有？所以到了文革以后，特别是1975年的时候，1月17号有一本新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同时也有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所以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包容的，因为那个时候刚刚打，就是圣邦啊，刚刚这个圣邦垮台了，所以改革开放的前奏就有新的宪法规定的公民有信仰自由，所以那个时候就松了一点。就是特别改革开放时期呢，宗教局就开始恢复工作了。到1979年的时候呢，在宁波，浙江的宁波，就有一个第一间的教会开始聚会。79年，随着时间推移，一直到90后啊，就1990后啊，中国就掀起了所谓的基督教热。那这是当时一个整个1949年和大文革左右的一个教会的发展的一个历史。近代西方宣教士在中国的情况到底怎样呢？在1946年前后，隶属于这个美国和加拿大开会的在华宣教士就有2108名，到了1950年底呢，他们绝大部分都撤出了中国大陆，不让进中国了。其中你看啊，神所做的工作啊，这些人撤出了是不是回国了？没有，其中有856名全宣教士转移到了台湾、香港、澳门、日本、韩国，这些地区和国家是不是就在中国的周边呢？你看到神的心意了吗？还有453位也得回国了，那继续其他地区的宣教使命，但有800多，是吧？有差不多一大半都来了我们中国的周边的国家。那改革开放后的神又借着中国周边这些国家的和地区的宣教士重新返回中国做福音的工作。所以福音工作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啊！所以神差派宣教士到中国的福音工作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希望弟兄姐妹一定要了解啊！50年初到文革，差不多三十年啊，差不多改革开放前，中国教会可以说是脱离了西方东方的影响。那70年代末期的，在患难中仅存的家庭教会，基本上已经走出自己的路，成为了纯然本质化的教会，兴起了很多本地教会的传道人啊。那50年代，我会举几个比较典型的，特别是林献高牧师呢，他因为我去中国，我首先是看了，本来是想找他的教会的啊。那50年的时候，你看50年代50年的教会，林献高呢，他开始了一个叫大马站的福音会堂，当然这个 现在这个地址没，这个地址没有交回来，改了啊，改到云贵里了。你但是今天云贵里又停了。好，这是50年代已经开始了。那60年代呢，中国的一些省会就出现了就这样的复兴，从这个普通的兴头中产生一批非职业的游走传道人，我们称之为游走，就像主耶稣基督在初期的时候传福音的那个样，游行布道啊，在乡情四处传扬神的福音啊，所以城市教会信徒压力也相对的减轻。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呢，信徒以家庭聚会的形式秘密聚会崇拜，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就变成了家庭教会的形式出现。家庭教会是一个独特的教会形式模式啊，实际上在使徒时代已经有了。早在上世纪啊，应该是20世纪30、40年代的时候，中国信徒呢就为了就近聚会也在家中聚会。50年代初不肯加入三自的信徒也是在家中聚会拜饼祷告。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的家庭教会虽然弱小，但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这是神的工作啊，是神宝贵的工作。70年代呢，特别是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我们知道邓小平复出，他推动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那此后呢，宗教政策趋向了温和，宗教事务局也着手处理有关基督教教会的历史的问题，而且落实这个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从文化大革命以来，那么严厉的一个宗教政策有了松动，我相信是神的工作啊。三自教会恢复了活动，然后呢，一连串的改革运动，家庭教会呢，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也得到迅速发展。19年，天津、上海、杭州、福州、漳州、厦门、广州、沈阳等城市，三自教会就重新开放，恢复了崇拜。而且很奇妙，那个年代啊，三自的在城市里的堂堂嘛。我后来2000年以后去到这些内地的三自教会，我也去过深圳，包括深圳的福田一个教会，三自的真的是堂堂嘛，楼上楼下都坐满了，你去晚了没位置坐，你就坐在地上，而且一天是不止一堂哦，四堂，很兴旺啊，很兴旺。这是三自，但是在乡村和城市的家庭教会呢，也很蓬勃的发展，到处都是的。那活动最多的就是有这些地区，那包括山东啊、青岛、福建、安徽、河南。那个时候啊，70年代末，大概家庭教会的信徒就有400万之多，而且城市的家庭教会它有完善的组织架构、定期的礼拜，而且那个时候海外的资源也不断的涌入中国，从海外得到了很多的圣经、诗歌、培训书籍，所以那个时候真的福音很兴旺。神在70年代，真是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福音都很兴旺。80年代呢，城市教会的发展受到三自教会的压力，因为城市家庭教会拒绝参加三自，乡村的教会呢通常是利用市集之日或者星期来聚会，有时是改到晚上举行，比较灵活。而且比较大的乡村教会呢，人数可以达到400来人，陕西省有一间教会的人数多达了1000人。因为乡村教会来自三自会的压力比城市要小很多，但引诱是普遍缺乏教牧人员，圣经也缺乏，这是农村教会的不足啊。80年代改革开放后，西方的宣教士和海外的基督徒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啊，包括技术啊，到老师、教授啊这样的角色进入到中国，又渐渐把宗派的教义和做法带进去。所以从80年代中后期以后啊，由韩国和东南亚到中国的宣教士，就以他们独特的神学见解影响了大量的农村教会。好， 那到90年代，又是我们看图片啊，那右边这个图呢，左边的这一位就是林献高牧师啊，右边的这一位是谁呢？大家猜一猜，像谁呀、啊？戴着眼镜哦，好帅啊！他就是徐武豪，我是徐武豪弟兄啊。你看他多早去进到中国，他90年代，他前天跟我分享，他是89年进中国的吧？他那时候就宣教啊，去中国宣教啊，几十年如一日啊，不容易啊，几十年了。今天他头发已经白了啊，我前天也分享了，我说哎呀，岁月不饶人，虽然我们老了，但我们服侍中国的心，我们这颗中国心不变。所以徐立生在90年代那个时候就去中国宣教了，他见到了当年伟大的这个传道人林献高。那个时候呢，这个大马山聚会呢还被停止了，停止了一段时间，被停之前呢，这个是多少人呢？是900人。在92年呢，也很奇妙，神很奇妙，一下又增加了1200人，一直到现在都是几千人几千。当然，现在下面我会稍微介绍一下，因为那种原因已经停了，已经停了。那个时候，你现在的教会啊，增加的次数啊，是每周4次礼拜啊，很多很多的。他讲道很厉害的，我曾经听过他讲道的，讲广东话啊，讲道以后。而且一个翻译，非常的有热情，在台上充满了圣灵的能力。那中国90年代宣教的话呢，在中国的福音工作呢，在农村中呢，我在这里介绍一下，有5个大的团队，称之为翻城堂合，就中华福音堂旗下。其实那个小敏呢，他就是这一个翻城团队的啊，还有安徽的尹善。他们的团队的人数是，他们号称啊，到90年代了，他们号称是上千万的会众，所以今天说中国家庭教会的这个人数有几千万呢，也不无道理的。但是你说要超过1亿的，我还是有保留意见，应该还没有到那么多。但是这几个大的团队呢，的确是在中国有还很大的一个影响力，很大的一个影响力。而且这五个团契的团队的形成都是自下而上的，你看到圣灵的工作啊，非常奇妙。其中有一位牧师的话呢，就是叫赵天恩，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啊。他与这几个团队的联系非常的紧密，非常非常紧密。所以赵天恩牧师他对这五个团队的影响都会有，或多或少都有。或多或少，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个现象，虽然神在中国兴起了这5个团队，但是魔鬼撒旦他也会做工作啊，哪里有复兴工作，魔鬼一定会做波恩的工作，一定会抢夺这个资源，所以这几个省的这一个异端呢，也发展的特别快，你像什么，所以很多异端都是从河南啊、安徽这些地方出来，什么东方闪电这些，就是今天的全天神了。所以弟兄，你不要小心了，这些很多异端都是从这些地区来的。福音兴旺的地方，这个异端也会兴旺。我们要注意这一个事实啊。这是这个90年代，所以到2000年以后呢，这个福音好像慢慢开始往城市走了，城市走了，而且公开化，很多都是公开化的。因为我相信那个时候啊，就是整个的环境还是比较宽松，比较宽松，这是而且当年的那个年代的校园的团契的工作，校园的侍奉工作也是很兴旺，所以到今天呢，到2020年呢，就有很多当年的在学校。受老师或者受那些宣教士影响的，结的福音果子，今天他们成为教会的传道人、牧师，真的是要感谢神啊！所以这些宣教士在不同的岗位啊，利用这一个 因为有身份嘛，也要身份嘛。因为你如果说，如果以传道人啊这样的身份，你是不能进中国的。像今天就不能以这样的身份进中国的，一定是的。我希望今天大家听的，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保密啊。所以这个福音的工作呢，你就看到在城市已经开花结果了。2000年后的家庭教会尽管问题很多啊，但是神也兴起了一大批优秀年轻的教会领袖啊，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呢积极的参加聚会，积极参加聚会，而且承接了家庭教会的很多的优良的传统，而且成了全球宣教系统、普世教会系统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下面呢，我就想再谈一谈，当我们回顾到中国的这一个490后的宣教的历史以后，宣教士的作为以后，我们看看，就是在近代，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韩国的宣教士对中国教会的影响到底是如何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啊，韩国是一个宣教大国啊，韩国是一个宣教大国，他们的复兴也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在1907年左右也是有一个大的复兴，也是那个时候有很多海外的宣教士去到韩国。那个时候平壤，那个时候还没有分开，这平壤有一个福音的大的复兴。从那个时候，随着时间推移，福音就在韩国复兴了、兴旺了。那到了1980年的时候呢？韩国呢就有100个宣教士，经过9年达到1000，就翻了10倍，看到没有？到了2002年又翻了10倍，是1万名。2012年2万名，又是10年，对吧？所以根据那个2016年啊宣教韩国的一个大会的现场报道指出，韩国的海外宣教士在那个2016年就有27672位宣教士，是世界上第二多的差派宣教士的国家，第一是美国啊。而且这些2万多宣教士分布在171个国家。啊，国内还然而国内有159间宣教机构，113个差派机构和46个支援机构，所以韩国成为一个宣教大国以后，它的这一个机构啊，它是非常成熟的，所以它差派出去的宣教士能够起到作用。这个当然也是与韩国的复兴是有关的。他们也是从祷告开始啊，我们知道他们的祷告真的很厉害，祷告山啊，成千上万的在那里祷告，这是神的工作。所以你看到韩国在我们旁边啊，就在我们隔壁的一个国家，那么几千万的一个国家，几千万人口的国家，居然兴起了2万多的宣教士。大家记住啊，2万多，这个后面这个数字是有用的。韩国在华的宣教士，这2万多在华的宣教士有多少呢？高峰是达到4000，达到四千。我到今天我都结识了不少的韩国宣教士。一位韩国牧师在论文中写道啊，在不远的未来，中国将影响在响应神的呼召，从而变成向全球传福音的前沿的阵地。神爱中国，并为他预备了一个宏伟的计划。你看，这韩国牧师他们都有这样的看见。所以，中国教会参观了韩国宣教机构和学校以后，发出了感叹。发出了什么感叹呢？他们回来总结啊，他说没有足够大的火力，火星是没有办法上天的。我们知道发射火箭，你一定那个燃料一定要足，它这个才可以冲到天上去。同样的，韩国的宣教是为什么这么火热啊？他们的祷告啊，铺天盖地啊，整个韩国的教会充满了祷告的火，才有了3年的这个宣教的爆发。对韩国宣教士啊，他写的，我是韩国人，曾经受制去中国宣教，先后2次与家人一起到中国住6年之久，在中国居住的那段日子，彻底改变我的生命。你看，宣教是我们，其实我们被神所差啊，去到那个地区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也会被神改变的，也会看到神所要我们看见的。神让我看见他对那片土地，就是十几亿十四亿中国人的爱。我和妻子被圣灵感动，常为中国哭泣祷告，为那些在逼迫中受苦的宗教会哭泣祷告，为那些现在金钱物质和各样异端的网络中心地刚硬的时尚的灵魂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也是要学习这些韩国的宣教士，我们无论在哪些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要为那些未得殖民的地方地区，特别是佛教啊伊斯兰教的地区的那些人民祷告，求主让他们悔改。因为这是主的应许，就是福音一定要传遍地极，末后才会来到。下面我就讲讲海外华人教会对中国宣教的支持啊，不管是对中国宣教，是普世宣教的一个支持。这也是刚才好像有一位弟兄他也提到的，因为我们自己是移民过来的啊，生在海外，也是受海外教会的影响。我们信主基本上都是原来都是在以讲粤语的教会在那个开始的，是吧？那现在后来就发生从国语堂，这都是神的恩典。我相信神透过香港就是要做一个桥头堡啊，就是福音的一个前哨站，在时代和在时间时候到的时候，就源源不断的把属灵资源透过香港，透过海外华人教会送到中国。那海外教会有很多牧师都是从香港来的，你看徐弟兄他也是从香港来的，对吧？受神的呼召读神学，他最开始是读土木工程的，后来是蒙神的呼召读神学，是吧？然后牧会进入到机构恩福，然后到环球广播，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的。你看到吗？这个海外的华人教会慢慢成长，神就是在海外兴起的华人教会。到目前为止，到98年的，这是98年的数字啊，是7813间，我想今天应该是超过10000间了。海外当华人的神学院呢，就有100间，这都是神的预备啊。那福音机构就更多了，有500间，那包括我们加拿大很多福音机构啊。世界上有5000名华人的宣教士，包括香港啊、台湾、东南亚啊、澳洲啊、北美啊、美国啊、加拿大啊，包括这个就是全职和代职的宣教士各有约7000名。而且啊，每年有10000名基督徒参与了短宣。另外有超过10万的华人弟兄姐妹来奉献金钱和祷告来支持普世的宣教工作。这都是神的心意啊，这都是神的心意，我们都是在实践主的大使命。都在实现主的大使命。那哪些可以比较影响我们深远的这些宣教团体的海外的华人教会呢？我希望弟兄姐妹可能或多或少你要知道一点，你也可以参与到这些事情当中啊，也可以为他们祷告。那从最开始最早的就是49年以后呢，51年的时候呢，英国这个王佑德牧师啊，设立了基督教的华侨布道会。当年的宣教对象主要是欧洲的华侨，很早啊，51年。54年呢，台湾的浸信会就成立了国内和国外的布道部，开始了差派宣教士，很早啊。那影响比较大的是60年菲律宾的林会堂圣果牧师，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位牧师啊，他是华传原来的一个牧师，曾国牧师和许淑楚长老，他开设了差传部。后来1961年，王永勋牧师在美国开设了中国信道布道会。王永牧师我们都知道啊，他已过世了，很好的一个牧师。1963年，基督使者谢慧即位在宾州开始了。1960年，中国内地会改名为海外基督使团 OMF 啊，今天还在啊，影响到也是台湾很多宣教士，影响到中国很多福音事工。那76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华福会 是76年第一届华富会是76年产生的啊。到今天，华富会我们都知道，华富会它也是组织了海外的华人教会，不但是牧养当地的教会，培训门徒，同时也做了推广普世华人宣教的工作，很伟大的工作啊。我们可以到这些机构里网站里面可以去搜索一些信息，然后了解这些信息，然后我们有机会呢，透过这些机构所产生的意向呢，我们也可以投入到其中啊，很多啊，现在机构很多。